啊，佢系宇宙光杂志社嘅业务经理。
好啊，请他上台来，好吧？很多人很喜欢猜他是什么地方人。
好多人要估下佢系边度地方人。
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
喺菲律宾嘅时候，
有人说他是马来人，
有人话佢系马来人，
有人说他是巴基斯坦的人，
有人话佢巴基斯坦人。
你们猜他是什么地方人呢？
你话佢系咩人？
啊，我想让他自己来讲好了。
我的中文名字是黄荣勇，但是我另外还有一个名字比这个名字更响亮的，叫八万。
我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八万。
八万是我台湾泰雅尔族三胞的三地名字，我们是一个少数民族，在台湾大概只有这一组只有六万多个人。
啊，佢哋系从嗰个一个山地嘅一个山地嘅民族，嗰、那个小嘅民族只有六万嘅人。
我爸爸额头上有刺青嘅。
我爸爸额头咧系刻咗青嘅。
我妈妈这个脸颊这边都有一个很厚很深的一个刺青。
咁我妈妈亦都系喺个面上有好厚好深嘅刺根嘅。
而且我妈妈这个两个耳坠这边两个很大的洞。
咁我妈妈两个耳仔咧有个好大嘅窿嘅。
这个不是为装饰的，因为我妈妈她很喜欢抽烟啦，都抽那个大的烟斗。她不抽烟的时候就把这烟斗挂在耳朵这边。
原来唔系为装饰，原来我嚟挂嗰啲抽嗰啲烟嘅大嘅烟斗。
如果大家还知道一点历史的话，我们这个民族在以前是非常的凶悍。
我哋呢个民族咧，如果大家知道历史咧，系以前系一个好凶暴嘅民族。
这个吴凤是被我们杀死的。吴凤，
吴凤咧系被我哋啲人嚟杀死嘅。
我们以前有很多的迷信，就是喜欢杀人头来祭神。
就我哋以前咧有咁嘅迷信，杀人头嚟祭神。
而且我们也好酒成性，也天天就从早到晚喜欢喝酒。
咁你而且系一路咧好中意饮酒嘅。
就是喝完酒，然后吵一吵，然后就开始打起来。
咁咧，然后啊，饮完酒你就会闹起上嚟，就打起上嚟。
那时候我是非常小的时候。
咁我好细嘅时候。
这个印象非常清楚。
咁呢个印象好清楚。
真是被这个酒、被这个烟啊，把自己身体弄坏，而且整个这种恐怖的场面，常常在小时候可以看得到。
咁系俾嗰啲烟、俾嗰啲酒咧，系把你身体搞坏咗。
但是有一位救主，他实在是爱我们。
但有一位嘅救主，佢实在爱我哋。
在二十几年以前，就宣教士就向我们传福音。
二十几年前宣教士向我哋传福音，
向我们传耶稣，
同我哋讲耶稣。
那时候我不晓得耶稣是谁，
嗰时我唔知道耶稣系边个。
我觉得耶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人。
我以为耶稣系一个好伟大嘅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人。
或者系佢一个好有钱嘅人。
因为那时候我们生活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衣服穿。
我哋嘅生活好简单，冇咩嘅衫着。
因为礼拜天到教会去时候，有发这个衣服，还有个领很多巴达之类的东西。
咁去教会嘅时候咧，又有呢、这个发一啲衫嚟着，又发啲牛油咁样。
但是这宣教士一直不断向我们传福音。
但宣教士不断向我哋传福音，
向我们传耶稣是救主，
同我哋讲到耶稣系救主。
那时候向我们三地人传福音是很困难。
嗰时向我哋三地人传福音好困难。
随时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好多时候会有生命嘅危险。
但是神的爱还是临到我们。
但系神嘅爱就临到我哋。
我高中的时候才决志信主。
我喺高中嘅时候先决志信主。
我就向神祷告，
我就向神祷告，
希望他求给我智慧，
希望他给我智慧。
我很顺利的考上了大学，
让我很顺利考上大学。
我是在我们那个村落里面是唯一读到大学的。
我在个村落里面唯一能够上了大学的人。
我也参加特种考试，
也参加各种的考试。
在台湾整个1000多个人考的当中，我是第十名。
在台湾1000多人考试当中，我考了第十名。
我真的感谢神，神他赐给我智慧。
我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智慧。
我大学毕业以后，在大二时候就接触到宇宙光这一个机构。
咁我大学第二年班嘅时候，接触到宇宙光呢个机构。
那时候我们村落里面也希望我回去。
嗰时我村落里面希望我翻去。
那时候我妈妈已经信主了。
嗰时我妈妈已经信主。
不再喝酒了。
又唔再饮酒。
她也不再抽这个大烟了。
唔再嗰啲食嗰啲大烟。
当我回去跟我妈妈交通的时候。
咁所以我同我翻去同妈妈交通嘅时候。
我妈妈要就顺服上帝的旨意。
我妈妈话要顺服上帝的旨意。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位救主耶稣能给我们真正的自由。
因为我哋觉得只有一位嘅主耶稣能够真正俾我哋得到自由。
因为在过去我们那时生活在这个贫穷而且是蛮有恐怖的里面，但是唯有主耶稣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喺我哋过去咁嘅生活里边有好多嘅贫穷，唯有主耶稣能够俾我哋得到真正嘅喜乐同埋平安。
我们因着信他，我们全村都信主。
我哋因为咁样嘅缘故，全村都信主。
我们全家也都非常的喜乐平安。
咁我哋嘅全家都好喜乐平安。
而且我在宇宙光的侍奉，我觉得越侍奉越喜乐。
我喺宇宙光嘅侍奉，觉得越侍奉越喜乐。
我觉得这个工作太有意义了。
我觉得呢个工作好有意义。
我觉得太有价值了。
好有价值，
比我当公务人员钱赚得多，更有好的地位，还来得好。
比我做公务员所赚嘅钱，比我所得到嘅系更好。
因为服侍他是这样的快乐。
因为服侍佢系咁快乐。
最后我还用很简单的三 D 的话来唱三 D 歌。
咁我最后咧就用三 D 嘅说话嚟唱三 D 歌。
可能你们听不懂，但是我很简单的讲这歌词的意思。
可能大家听唔到，但系好简单，把歌词嘅意思讲俾你听。
就在我还不认识这位救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生活，我觉得我的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很像就像一个人徘徊在十字路口，不晓往哪里去。但是我认识了他，我觉得我生命有了意义，有了盼望。
呢、这个歌词里面所讲到就系我哋未曾在我未认识耶稣嘅时候，我好似一个人喺外边嚟徘徊，好似喺个十字路口嗰度。但我认识主以后，我能够得到一个盼望。
很抱歉，这个没有音乐可以配啊，因为三 D 的歌常常有变调的，所以如果我唱的错，唱的不好也没关系。刚才听你们四班唱的是很好。新那玛奇木巴来那云，黑大国大门的水，安那的心音里是那云。咿呀啦，咿呀啦，咿呀啦，喂啦喂啦，就莫么厚道，爸爸还养啦给五度，神养他，咖喱沙姑，爸爸好金莫难。你离舍了一路安慕，什么呀沙姑哦沙嘎兰嘎呀得好沙姑别那呀吧得好沙姑嘎兰嘎呀嘎呀姑那吧马不依那马路嘎姑不依木嘎勒俩哦萨马姑别那耶稣。
我想我们最少听懂了最后两个字，没拉耶稣。据说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故事。
听讲有咁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西方的人到非洲去，
有一个西方的人去非洲，
他是一个很高级的知识分子，
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
受了很好很好的教育，
受到好好嘅教育。
他到达非洲一个很比较偏远蛮荒的部落，
咁去到非洲一个偏远蛮荒嘅部落。
他就看到有一个非洲人坐在地下在读圣经，
他们看一个非洲人在地上那里读圣经，
他觉得很惊讶，
他觉得好惊讶，
他也觉得到底是落后民族，
他觉得始终是落后民族，
他就对那个非洲人很不礼貌的说，
他对那个非洲人很没礼貌的吧，
他说你现在还在读这本书啊，
他说你现在还读一本书吗，
你知不知道这本书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已经进到博物馆里面去了，
他说一本书在我们国家里面已经进到博物馆了。
当然这个非洲人要跟这个大有学问的人辩论，他一定是输掉了，
但这个非洲人要跟一个大有学问的人辩论，一定是辩赢他。
那么这一个非洲人就抬头来看看他，
所以非洲人抬头来看看他，
他说我要告诉你啊，
他说我告诉你，
这本书虽然在你的博物馆里面，
他说一本书虽然在你的博物馆，
但是他却在我的心中，
但在我的心中，
如果这本书不在我的心中的话，
如果一本书不在我心中的话，
你的肉就在我的肚子里了，
你的肉在我肚里面了。
我想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每次跟黄弟兄同工，
我每次同黄弟兄同工的时候，
最近我常常跟他一起跑，
现在我是最近时同他一起走，
我们吃住都在一起，
我们吃住一起，
有些时候我们去做厅长，
有时我们做厅长，
住在别人的客厅里，
住人的客厅。
不过顾涛很恩待我们，
顾涛很恩待我们，
给我们每个人有个单独的房间享受，
给我们每个人一个单独的房间享受，
所以我的安全感增加很多，
安全感增加很多。
耶稣牧师非常感谢主，
我哋真系好感谢主，
因为圣经上说福音是上帝的大能。
因为圣经上话俾我哋听，福音系神嘅大能。
这也是保罗的见证。
呢个都系保罗嘅见证。
因为他在罗马书第一章，他就告诉我们说。
因为罗马书第一章话俾我哋听。
我们昨天谈了很多罗马书的第一章。
讲咗好多罗马书第一章。
他说福音本来就是上帝的大能。
话福音本来就系上帝嘅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嘅人。
所以我们讲的福音不是一个理论。
所以我哋讲嘅福音唔系一个理论。
它是一个大的能力，
是一个大的能力，
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昨天晚上我们提到这一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就昨晚我们提到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怎样成为一个基督徒。
保罗他自己做见证说，
保罗自己做见证话，
他说上帝的事情是显明在我的心中的，
上帝的事情原来显明在我的心中。
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把灵赐给我们，
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把灵赐给人，
所以我们人就天生的会寻找神，
所以人在天生就会寻找神。
那么他第二点他怎么说呢？
然后第二个方面怎么说呢？
从客观方面来看，他也看到神的创造。
第二个方面就是从客观那里看到神的创造。
当他去看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的时候，
当他看神所创造的天地万物的时候，
当他越去思想那个天地万物的时候，
当他越来思想天地万物的时候，
他就从那一个作品看到一位伟大的创造者。
他从作品那里看到一位伟大的创造者。
所以保罗从主观面从客观面他都肯定神的存在。
保罗从主观面从客观面都给我们看到神的存在。
而对保罗更重要的是他的一个生命的经验。
对保罗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生命的经验。
我们信仰神不是因为我们的理智想通了，
我们信仰神不单是理智上想通，
而是因为在生命的经验中他经验到神的寻找跟神的拯救，
然后就在他生命的在体验里面能够看到神的存在神的拯救。
所以从我们昨天所谈的一些问题里面，
所以从昨天所谈的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神是爱，
我们看到神是爱，
他有大能，他准备所有一切的恩典给我们，
他有大能，他准备一切的恩典来给我们。
那么对我们人而言，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对我们人来说，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人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人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花一点点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花这个时间思考一个问题。
昨天晚上我们曾经提到那个阿波罗十一号的太空人，
我们昨晚提过阿波罗十一号的太空人，
当他们登陆月球以后，他们在月球的表面上留下了一张圣经。
他们去到登陆月球的时候，在月球那里留下一张的圣经，
那边写到是罗马这个诗篇第八篇，
那里所留下的是诗篇第八篇。
他说我观看上帝用指头所创造的月亮星宿，
我观看上帝用指头所做的月亮星宿，
我就说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
我就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我。
我们昨天曾经谈过的那个整个伟大的宇宙是大的不可思议，
我们昨天提到这个伟大的宇宙大到不可思议，
是我们不能够了解的，
是我们不能了解的。
所以从这个伟大的宇宙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奇妙的创造者，
从这个伟大的宇宙那里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奇妙的创造者。
所以那几位太空人他们留下的这一段圣经很值得我们思考，
他们这个太空人留下这段圣经是很值得我们思考。
当我们去观看这个上帝所创造的月亮星宿的时候，
当我们观看上帝所创造的月亮星宿的时候，
他说我们就发出一声叹息了，
我们就发出一声的叹息，
人算什么呢？
人算什么？
你竟然这样的眷顾我们！
你竟然这样眷顾我们！
那么人究竟算什么呢？
到底人算什么呢？
也许我们会觉得人很了不起啊！
我们以为人是很了不起。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说人定胜天，双手万能。
我们中国好像说人定胜天，双手万能。
我们在大学时期，曾经到台湾的山地去布道。
我们大学时期的时候曾经去山地报道，
不知道那个时候黄弟兄信主了没有？
不知道那时候黄弟兄信主没？
我相信他一定还没有信主。
我相信他一定没信主，
所以我们那时候幸亏我没有碰到他。
所以我在那里没有碰到他。
我不晓得李立美他们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台湾遭遇到几次水灾。
我不知道李立美还是不记得当时台湾遭遇几次的水灾。
一个是八月七号的水灾，我们称之为八七水灾。
其中一个是八月七号的八七水灾。
啊，那个水灾很厉害，把很多地方都冲毁了。
那个水灾很厉害，把很多的地方摧毁。
所以我第一次去山地步道的时候是走路走进去的。
所以我第一次去山地步道的时候是走路走上去的。
那时候我读大学一年级。
那时候我大学一年班。
很不容易走进去。
很不容易走上去。
那么第二年我们又去了。
所以第二年我们又去。
那么因为那个大水过后，他们就把那个冲毁的道路通通修好了。
大水过后把冲毁的道路都修好了。
那么修好了以后，他们为了纪念这一次的修筑这个道路，
所以道路修以后为了纪念修筑道路，
那我们中国喜欢立一个碑啊。
咁我中国人咧喜欢立一个碑，
表示这个事情已经办完了。
表示呢件事情做好了。
他们立的碑是什么呢？
佢立个碑系咩呢？
人定胜天，
就人定胜天，
就是说你来一个大水把这个路冲毁了，
你嚟一个大水把路摧毁，
我们人把它修好，
我哋人把佢收好，
没问题，
冇问题。
一个碑在那边，人定胜天。
一个碑立喺嗰度，人定胜天。
没有想到第三年又来一个大台风。
啊，想唔到第三年再嚟一个大台风。
那么第三年大台风回，我又去山地报道。
咁啊，第三年我又去山地报道，
我就爬在那个烂泥巴路里面。
咁我就喺个烂泥巴路爬上去。
在那个很大的那个水冲的那个水沟的里面。
咁喺嗰啲水沟嗰度，
我就看到那个碑倒到那个地下。
咁我睇个碑倒喺地上，
人定胜天。
人定胜天。
阿波罗登陆月球以后，
阿波罗登陆月球以后，
他们就留下这一句话。
佢留下呢句嘅话：
人算什么？
人算什么？
上帝，你竟然眷顾我！
上帝，你竟然眷顾我！
可是好奇怪的，我在台湾看《中央日报》看到了一篇文章。
但好奇怪嘅，我喺台湾中央睇《中央日报》嘅时候睇到咁样嘅一个文章。
当这个太空人登陆月球以后。
当太空人登陆月球以后，
那么这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
咁呢个人咧就写咗个文章喺《中央日报》发表。
那么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登月成功对人类思想观念的影响》。
咁呢个文章就话登陆成功对人类思想嘅影响。
他怎么写呢？
咁点样讲法呢？
他说这次登月成功，
佢呢次登月成功，
证实了圣经创世纪的记载以为神话。
就正式嘅证明咗创世嘅记载，神嘅创造系神话。
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
证明人类合作的力量，
证明了人类高度的智慧，
证明人类高度的智慧，
突破了巨大的障碍，
突破巨大的障碍，
征服了太空，
征服太空，
提高了人类的地位，
提高了人类的地位，
确定了人类更高的价值，
确定了人类更高的价值，
人类从此开始可以毫不惭愧地说，
人类可以从此开始话毫不惭愧的话，
我们不只是万物之灵，
我们不单止万物之灵，
更是宇宙的主宰，
更是宇宙的主宰。
这是中央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
这个中央日报发表的文章，
我是原文照读，
我是原文照读。
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好笑，
我听起来觉得好笑。
你知道那个时候登陆月球，今天想起来算什么吗？
那时登陆月球，现在想起来可以觉得算什么呢？
当然他很谦虚说这是一小步，却是一大步。
当时话只系一小步，事实上系一大步。
其实我们现在想起来，真是一小步。
而家想翻嚟系一小步。
其实整个人类的科技也就是一小步而已。
其实人类个科技只系一小步而已。
我昨天讲到那个沈云山先生那本书哈。
琴日我提到呢个沈云山嗰本书。
我今天晚上再提一点点，觉得很有意思。
我今日再提一啲，觉得好有意思。
他说月球距离我们很近啊。
佢话月球离我哋好近，
已有三分之一光秒。
一有三分之一光秒。
这个很近很近的。
呢个好近好近。
那么沈云山先生他在那本书，他讲这个宇宙之大，他大的是不可思议。
沈云山先生所讲嘅宇宙嘅大到不可思议。
那怎么样大法呢？
大成点呢？
他在这个书上他就提到了。
佢思想就咁样讲法。
他说啊，太阳系所熟的银河系中，大概有1000亿个星系的星云。
佢喺太阳系所熟嘅呢个银河系里边，大概有1000亿嘅嗰个星。
星云，
是有1000亿个星云，
它的总质量是太阳系的2000亿倍，
佢嘅总质量系太阳系嘅2000亿倍。
其实我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咁已经系点样我都唔知道。
一个东西是太阳系的总质量2000亿倍，那是什么意思？
一样嘢系太阳系嘅2000亿倍，就唔知系乜啦。
这已经很可怕了哈。
咁啊，好可怕。
他说这样的一个星系哈，已经是大的不可思议了。
佢话咁样个星系已经大到不可思议。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宇宙而已，
而只不过是一个小宇宙，
我们太阳系的总质量的2000亿倍，只不过是小宇宙而已。
太阳系的2000亿倍，只不过是一个小宇宙。
他说，大约1000亿个小宇宙合成一个，
大约是1000亿个小宇宙合成一个，
合成一个什么东西啊？
合成一个咩？
中宇宙啊。
合成一个中宇宙。
你们到底是专家？合成一个中宇宙。
最好是一个中宇宙，
那至于大宇宙是什么呢？
咁至于大宇宙系点呢？
他说我们连猜都不敢猜，
我哋连估都唔敢估。
这是很可怕的啦。
呢个就好可怕。
他就说了，
咁就话，
他说这个中宇宙的直径啊，
中宇宙嘅直径
是150亿光年，
中宇宙嘅直径系150亿光年。
所以哈，月球距离我们只有一又三分之一光秒。
月球距离我哋系一又三分之一嘅光秒，
而中宇宙嘅直径是150亿光年。
但系中宇宙嘅直径系150亿光年。
哎呀，这个宇宙之大，真是没有办法想象。
宇宙之大系无法想象。
沈君山先生就说了，
咁沈君山就话，
我不知道他这个资料，是不是非常准确，但是可以供给我们思想。
我唔知道佢呢个资料系咪好准确，但系可以供给我哋思想。
因为科学进步得很快嘛。
因为科学进步得好快，
也许每两三年就变一下。
也许每两三年变一次。
他在这边提到了，
喺嗰度就提到，
他说啊，如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太空船，它的速度是光速的百分之一，这就是非常非常的理想了。
如果我哋能够制造一个太空船是光速的百分之一，咁已经搞唔掂啦。
距离我们目前的科技的成就还远得很。
在我们目前的科技的能力上呢，对这样的距离还是远得很。
我不知道在座的专家同不同意他这个说法。
到底你们专家同意这个说法呢？
因为这本书是他以前写的，我是根据他以前的资料谈的。
他这本书是以前写的，根据以前的资料来讲。
他说如果是光速的百分之一是很了不得了。
如果能够达到光速的百分之一就好不得了了。
往返月球一次五分钟就够了。
往返一次五分钟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是很慢了。那
现在很慢。
他说即使是这样。
即使是这样，
你拿这样的一个太空船去探测离我们太阳系最近的另外一个恒星系统，
如果你拿这样的太空船去探测太阳系最近一个恒星系统的话，
他称那个星座叫做半人马星座。
半人马那个星座叫半人马星座，
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星座，
不知道是什么星座，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
也不知道在哪里，
也许你们当中有人知道，
当然你当中有人知道。
他这个半人马星座距离我们 4.3 光年，
这个半人马星座距离我们是 4.3 光年，
所以你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太空船去跑个来回的话要860年。
如果你这个太空船这样走一次路的话要860年。
所以他说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宇宙之大是大的真是不可思议，没办法想象。
所以我们看这个宇宙之大大都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个真正登陆过月球的人，
那个真正登陆过月球的人
回来就说，人算什么，上帝竟然眷顾我们。
他回来说，人算什么，上帝竟然眷顾我们。
那个从来没有登陆月球的人怎么说呢？
但那个从来没有登陆月球的人怎么说呢？
我们是宇宙的主宰。
他说我们宇宙的主宰。
登陆月球证明圣经创世纪都是神话。
那些登陆月球的人证明圣经所记载的
都是神话，
都是神话。
我想这个很奇怪哈，
这个很奇怪。
我们当中很多学科学的人嘛，对不对？
当中很多人学科学的人，
这个登陆月球的这个计划从来没有牵涉到跟圣经的真实性有关。
登陆月球从来都没有跟圣经的真实性有关。
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扯到这上面去，
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拉着上去。
我想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很多人是科学万能主义者。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是科学万能主义者。
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来思想人的问题真是值得我们惊讶。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看到人的思想问题值得我们很惊讶。
我们中国人说人呢、好像沧海之一粟。
人好像沧海之一粟。
这是很谦卑的说法。
这个很谦卑的讲法。
如果以今天的科学来看呢，人根本不是沧海之一粟。
用今天的科学的讲法，人都不到一个沧海的一粟。
哪里能够像沧海之一粟那么大？
哪有沧海的一粟那么大呢？
起码一粟你还看到了，对不对？
一粟你还看得见。
如果就这个无穷浩渺的宇宙来看的话，
对一个无穷浩瀚的宇宙来讲，
我们人呢是沧海之一粟，在磨成粉，再把那个粉磨成粉。
咁咧，我哋就系沧海一粟嗰粒粟磨成粉，嗰粒粉嘅一粒再磨成粉，
才稍微能够形容那个宇宙有多么的大。
咁先稍微能够形容宇宙系几大。
所以从这边来看的话，我们人实在是算不得什么。
从一方面嚟睇，我哋就系嗰啲人算啦乜嘢。
所以难怪那个太空人，他说我一观看这个月亮星宿，我就要说人算什么？上帝，你竟然眷顾我。
难怪太空人对呢个天空佢睇过一次以后，佢就话人算什么？上帝竟然眷顾我哋。
我在台湾的时候在东吴大学念书。
我台湾时候在东吴大学读书。
后来我是读这个我们在东吴大学念这个英美法系。英美法。
我在东吴大学所读的是英美法系。
那么英美法是比较是注重这个判例法的。
就是讲到这个判例法方面。
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把美国的判例法法院的判例统统把它读完，那我就很自然成为美国法律的专家了。
我一日话，我如果能够把所有美国的法律的判例都读过以后呢，我就成为美国法律的专家。
所以我在大学读书了，我就许下这心，我说将来有一天呢，我一定要下个狠心把它这些统统读完一遍。
咁我嗰时候将来下个狠心要把所有呢啲嘅记录都读一次。
那以后要谈英美法就为林志平试问
了。咁嗰时咧，如果要谈英美法咧，就为林志平试问。
我就成为一个最大的专家了。
咁我成为一个最大的专家。
后来我读研究所，我教书完了，我到美国来了。
咁以后我读研究所，以后教书再到美国来。
我就第一件事就打听，我说，美国的这些法院的判例有没有出版呢？
咁我即刻就去打电话，美国法例判嘅判例有冇出版？
因为我想大概我的梦快要实现了。
我谂住我梦快实现啦。
因为我终于到美国来了嘛，
嚟到美国啦。
他说有啊有，美国的出版事业很发达，已经出版了。
佢哋话有有有，美国出版事业好发达，已经出版了。
这个出版社叫做 Western Publishing Company。
呢个叫 Western 出版社。
我说好啊。
咁我好啊，
能不能介绍我去看看呢？
咁有冇介绍我睇下咧？
他说没问题啊，你要不要看？你到图书馆去看好了。
睇啦，图书馆睇啦。
我一看，大失所望。
咁我一睇大失所望。
为什么呢？
点
呢？因为 Western Communication Party 他所出版的美国法院的判例，
因为这个出版社出版美国法例判例，
一共有3530个 volumes，
一共有3530个册，
每一个 volume 都有1000页以上，
每一册有1000页以上，
所以你算上它有多少页？
那你算了几多页？
我就想一想了。
咁我想下，
如果我的英文程度哈，每一个小时可以读30页。
如果我英文程度每一小时读30页，
这个英文程度还不算坏哈。
这个英文程度都唔曳啊。
其实我没有那么好。
其实都没有咁好嘅。
我就假设哈，我可以读30页。
咁就算我读得30页，
如果每天读八个小时都不动。
啊，一日咧八个小时坐喺度唔喐。
这很用功了吧？
咁就好用功
了，算是很不错了。
咁唔错啦。
如果一年读它300天。
一年读300日，
哦，这个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决心了，
好厉害了。
我就算算我大概多久可以把它读完。
那我想想我几时读一完，
这一算了，完蛋了。
这样算就了，
需要49年才能读一遍。
要49年才读一次。
那么49年以后，我能不能说我已经读完了？
那49年以后能不能说我都读完呢？
不行了，
不得了，
因为49年中间又有很多判例出来了。
那么49年有很多判例出来了，
所以我就发现我是这样的渺小，这样的有限。
我系发现我系咁渺小咁有限。
我们中国人说隔行如隔山，
我哋中国人话隔行如隔山。
我们在台湾常常有人讨论说什么叫做博士呢？
我哋喺台湾时都讲咩叫博士？
博士是什么意思？
啊，咩系博士？博士嘅意思？
博士就是侠士，
博士就系侠士。
啊，他越博他就越侠。
啊，越博啊越渣。
啊，为什么呢？
点解呢？
哎呦，学问的领域很广啊。
因为学问系好广嘅。
我现在学校里指导学生写论文。
我现在学校指导学生学写论文，
我就常跟我的学生讲，
我时同我的学生讲，
我说你们要写好论文的话，
你写好论文呢，
一定要学习小题大做，
一定要小题大做，
千万不要觉得大题容易做，
千万不要说大题容易做，
你一定要小题大做，你才能够有成就。
咁又只有系小题大做先有成就。
如果你想大题小做哈。
如果想大题小做呢，
除非你是汤恩比那样伟大的学者
啊，咁好似汤恩比咁伟大嘅学者，
否则不太可能。
否则唔可能。
所以博士往往就是侠士。
博士呢就系侠士。
我们这个博士只是懂这么一点。
博士就系懂一啲咁多。
除了这一点以外，我们就不太容易懂了。
除咗呢啲你就唔懂了。
就整个的学术的领域而言，我们真是无知的。
喺整个学术嘅领域里面，我哋真系无知嘅。
所以人算什么呢？
人算乜嘢呢？
人是很渺小有限的。
人系好渺小有限。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知识已经参透所有的一切了。
我哋唔好以为我哋嘅知识可以参透一切。
其实我们的知识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其实我哋嘅知识系非常嘅有限。
所以我在学校里面教书，我常常很大胆。
所以我成日学校教书嘅时候好大胆。
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
我时对我学生话，
我说有问题尽量的问。
我有问题尽量咁问。
没问题你就尽量不要怕，就问出来好了。
凡有问题唔使怕，问出嚟。
为什么敢这样说？
因为咁话咧，
我就解释了。
咁我就解释。
我说，因为我知道很多问题我都不懂。
因为我知道好多问题我都唔懂，
所以你们尽量的问。
所以你尽量咁问。
随便怎么问我都不会觉得很丢脸。
所以你点样问咧，我都唔会觉得好失面子。
所以我也不会恼羞成怒啊，扣你的分数。
我亦都唔会恼羞成怒扣你嘅分数。
有一次我的儿子就问我。
有一次我仔问我。
那是他读幼稚园。
嗰时读幼稚园。
他说：“爸爸为什么会打雷？”
佢话：“爸爸点解打雷啊？”
我心想，我虽然不是读理工的，这个问题我还是可以回答你啊。
我虽然不是读理工的，我都是回答的。
啊，我说天上有各种这带电啊、阴电、阳电啊，阴电、阳电一碰就产生一个波。
咁咧，我就话佢听咧，天空嗰啲有带电嘅、阴电、阳电一碰咧，就会产生一啲嘅波。
啊，这个波就传过来了。
呢啲波传过来。
然后我们就传到我们的耳朵里面来了。
嗰啲声波传到耳仔嚟啦。
然后我们耳朵就一个耳膜。
咁耳仔咧有耳膜。
那耳膜就接受这个波。
耳膜接受呢个波。
那这个波就进到我们的脑部神经。
咁呢个波进到脑部嘅神经。
然后它就变成。声音了，
咁啊变声音啦。
这个回答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不
对？咁我能够咁立一个好叻啦。
啊，那我的儿子就想了一下，他就问我了。
咁我仔喺度想一阵，问我啦。
他说：“爸爸。”
佢话：“爸爸。”
为什么那个波就是声音呢？
点解嗰个波系声音呢？
我就想一想，我说：“这个波嘛，本来就是声音嘛。”
个波就系声音嘛。
啊，他说：“那为什么本来就是这样呢？”
点解会就本来就咁嘅咧？
我就说：“不为什么，就是这样。”
哦，唔好问咩，就系咁啦。
他就说：“那么为什么不为什么呢？”
各位，点解唔系咁样呢？
哎呀，我就发现了，我这个堂堂的教授哈，就被幼稚园的小孩子就问垮了。
咁我就睇到我呢个堂堂的教授就被幼稚园的学生就问到了。
后来我就说我不懂。
后来我就话唔识个。
我这个爸爸不懂，我不能在你面前装懂。
系啦，呢个爸爸只系话我唔懂。
我们只能观察出。
放大一个面前，
如果我们说要用我们的头脑去想通这位上帝的话，
如果用我们的头脑去想通这位上帝的话，
我们大概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们大概会有一个很大的错误。
我们以为我们把什么事情都已经想通了。
我们以为我们把一切事情都想通了。
就是没有想通上帝。
对，没有想通上帝。
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上帝。
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上帝。
其实你会发现，天下的事情你想通的太少了。
其实我们想下在天下的事情里面，能够想得通的很少。
因为想不通是我们笨呢。
想得通是我们的笨。
有一次我的儿子读这个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我细蚊仔读小学的时候，
他学那个加法跟那个减法。
学加减法。
啊，这个加法他比较会。
加法比较容易。
这个减法他就不太会。
减法就难了。
所以有时候他就跑来找我了。
有时候来找我了。
他说：“爸爸，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
爸爸，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哇，这个问题难得不得了啊！
这个问题好难啊！
好难，好难呐、啊！
好难。
他说：“难的连我都不会。”
难的连我都不会啊！
我看着小孩觉得很好笑。
我睇佢就好好笑。
你不会，那我会啊！
你唔会，我会啊！
说难道连我都不会，你把我吓倒了吗？
唔通啊，难道连我都唔会就把我吓到咩？
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也是如此。
我哋对上帝都系咁样。
啊，这个问题很难呐、啊！
这个问题好难。
难道连我都想不通？
难道连我都想不通了？
你想不通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想不通有咩啊？
你想不通的事情太多了。
你想不通的也太多了。
如果你仔细思考，你会发现天下的事情你想通的没有几件。
你仔细思考嘅时候，天下嘅事情你能够想得通嘅冇几件。
所以我昨天讲到迷信啦。
所以就系讲到迷信，
有一个迷信是我们以为我们已经想通了。
有一个迷信就系我哋以为我哋能够想通。
我们迷信，我们是一个想通的人。
我哋迷信自己系一个想通嘅人。
其实很多事情多半都是我们没想通的。
其实好多嘅事情系我哋冇想通嘅。
我们来到上帝的恩典的面前，
我哋嚟到上帝嘅恩典嘅面前。
这个接受很重要啊！
呢个接受好紧要。
你说我没有想通，我怎么可以接受呢？
我没想通，你有哪个接受呢？
这个太不合乎理性了嘛！
这个态度很理性的。
这个有违背我们这个科学家的这个基本精神嘛？
这个违背我的科学家基本精神。
这个科学家一定要想通才能接受。
科学家一定要想通才能够接受。
其实不见得如此。
其实不见得这样。
哪一件事情你想通？
别件事你想通？
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妈妈就给他吃奶。
妈妈给奶他吃。
哪个小孩子想通奶是什么呢？
有哪个小孩子想通奶是什么呢？
有没有哪个小孩子生下来说：“妈妈，等一下。”
就比我上来他就会知道呢。
妈妈等一下，
妈妈等一等，
让我想通奶是什么我再开始吃奶。
等我想通以后我才再吃。
我想不会这样，
我相信不会这样。
但是我们都知道妈妈的奶不错。
我知道妈妈的奶是好。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学营养学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学营养学的、
如果你是个营养学家，
如果你是营养学家，
也许你可以分析给我们听。
你可以分析给我们听
啊！你这个母奶包含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牛奶包括一些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你讲完了以后你还会说，
其实讲完以后你懂了。
至于还有一些某些神秘的成分，我们现在还不太知道，还在研究中。
至于有这个神秘的成分，我们还没知道，还在研究当中。
我们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知道。
但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知道，
就是用信心去知道它，
就是用信心去知道它，
用接受去知道它，
用接受去知道它。
也许我们不了解那个母奶的各种成分是什么，
因为我们不了解牛奶各种的成分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母奶那些成分怎么样结合在一起，
我们也不知道牛奶的成分怎么结合在一起，
我们也不太了解那个母奶进到我们身体里面发生些什么样的那些奇妙的作用，它为什么会那样发生，
我们也不知道牛奶入到我们身体里面有什么奇妙的作用是怎样的发生法。
但是我们有一个本事，
但我们有个本事，
我们可以用信心把母奶接受下去，
我们可以用信心把牛奶接受下去。
所以从古到今人类就是这么长大了，
从古到今人是这样长大，
而且我们真的今天科学比较发达了，
今天科学比较发达了，
今天营养学很进步了，
今天营养学很进步了，
就告诉哎呀母奶还是最好的，
今天你说牛奶是好的、
还是最有效的一个奶，
是一个最好、最有效的食物。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接受，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用我们的信心来接受非常的重要。
现在很多人喜欢迷在想通之类，
现在很多人他们迷了在想通的里面。
其实我觉得享受比想通更重要了。
其实我觉得享受比想通更重要。
都是想啊，
都是享，
不过此想非彼想就是
了。两个享是不同
啊，我们享受它，
我们享受它，
你就会产生经验，
那就会产生经验。
你接受它，你就会产生经验，
你接受它就产生经验。
当你享受接受过的，你有了经验了，
当你享受接受了有经验以后，
你就回头去看你过去的经验，
就回头去看你的经验，
然后你来整理你的经验，
然后整理你的经验，
然后你来分析你的经验，
然后分析你的经验。
这就是科学，
这个都是科学，
这就是理智的运用，
这个是理智的运用。
所以我们很难划分说信仰的哪一部分是理智，哪一部分不是理智。
我们很难划分信仰是哪一部分是理智，哪一部分不是理智。
其实我们是用信心来接受，
其实我们用信心来接受，
因着接受产生经验，
因为接受产生经验，
然后回头整理我们的经验，我们又可以很理性的把它表达出来，
然后回头整理了我们的经验以后再把它表达出来。
我想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很奇妙的一个恩典。
我想是上帝赐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如果试图用我们的科学来解释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我们企图要解释科学是什么，
人是什么，
人是什么，用科学的方法来想，是很不可能的。
昨天我们曾经提过这个Cincinnati大学的那位学者，
我们昨天提过Cincinnati那个学者，
我们也提过苏联的那位学者，
我们提过苏联的学者。
今天我要提另外一位，
今天我要提另外的一位，
这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
是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
Dr. Morowitz
Morris。
他写过一篇文章，
他是写过一篇这样的文章，
这篇文章是发表在费城化学通讯上的，
这个文章发表在费城的化学通讯上面。
这篇文章的题目很奇怪，叫人值几毛钱，
他这个题目叫人值几多钱呢。
那么在这篇文章一开始 Morowitz 这样写了，
这个文章开始是这样写法，
他说又是一年飞驰而过，
他说呢一年呢飞驰很快过去了，
其中的惆怅被一张幽默的贺卡给冲淡了些，
其中的惆怅悲伤很快过去，
被一张贺卡，这个贺年卡
那些的贺年卡这样的过去。
他说贺卡的正面的引言写着
贺卡的正面引言是这样写着，
按照生物化学家的估计，
按生物化学家的估计，
组成人体的原料共值97分钱，
组成人体的原料是值得97分钱，
九十七分了，
九十七分，
还不到一块美金，
都未到一蚊美金，
真是便宜哈，
咁就好
好
好好好平啦。
那么 Dr. Morowitz 他就想了，
然后这个教授就说，
他说为什么人这么不值钱呢，
人为什么是这么不值钱呢，
所以他就去查考一下那个生物化学品的那个 catalog，
然后呢把个生化的那个的项目表去查一查，
他一查他说这个答案不太对，
查呢他说这个答案不太对，
他说组成人体有很多基本的生化的元素，
组成人体有很多生化的元素，
譬如说血素蛋白，
他说好像血素蛋白
每克是2.95元，
每一克是2.95元。
硝化酶每克是36元，
硝化酶是每一克是
36元，
36元。
胰岛素每克是47.5元，
胰岛素是47.5元。
那么还有醋酸激酶每克是8860元，
醋酸是每一克呢是
醋酸激酶，
醋酸的酶
每克8860元，
8860元。
醋卵泡素每克是468万元，
醋卵泡素是每一克呢是
468万，
468万。
镁乳素每一克是1750万，镁乳素
镁乳素
每克
每一克呢是
1750万元，
50万。
好，他说根据这些 catalog， 他就把人体重新算一下。
咁根据呢啲嘅咁样嘅项目嘅价目咧，再嚟算一次。
他说，大约除了水以外，每一克平均值重达平均值的价值是245.45元。
佢话除咗水之外，每一克咧大概嘅平均价值咧系245.45元，
45。好 ，Dr. Morowitz 他说他自己是168磅。
可以讲168磅，一个高手。
这边有没有人168磅？
有没有168磅？
他说这个168磅除掉了水，换算以后得到了76364克。
他说除了水以后得到76364克，64克。
好，除掉68%的水分，
除了68%的水分，
得到了24446克。
佢就得到24460克，
然后每一克值多少钱呢？
每一克值几多钱呢？
值245.45元。
245.45元。
所以一乘下来，他发现，本人的价值值多少呢？
咁啊，乘起上嚟咧，话本人价值多少呢？
值600万零15.44块。
佢话600万零15.54块。
这一下发现原来我是价值600万元身价的人呢，
原来我自己的价值是值600万的身价的人，
你说 $6 million man 是这个电视剧很流行原来我的价值是 $6 million man。
他说这先生，原来我是值600万的人。
他说这一想他说我的自尊心显然从97分上升了不少，
他说我自尊心从这个97分一路上去，
但是他就在想了，
你要再想，
他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为 点解会有咁嘅差别呢？
为什么有些人说我值97分钱，经过我这么一算，我价值600万元以上呢？
佢话点解有人咁样算系97分，而家我咁样算免咗600几万呢？
他说最简单的答案是什么呢？
最简单嘅答案系点呢？
他说内涵比物质更为重要，
就系话内涵比物质更重要。
我想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我睇呢句说话好重要。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生命，
如果我哋睇我哋嘅生命，
我们只是看这个物质的外表，
净系睇物质嘅外表，
也许我们不值什么钱，
也许我哋唔系几值钱。
但是如果我们从它的内涵去看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价值非常的宝贵。
但如果从个内涵嚟睇，睇我哋嘅价值就完全唔。
昨天我们曾经提过，上帝不仅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我哋琴日提过，上帝唔单止用地上嘅尘土嚟做人，
而且他给我们尊贵的灵魂，
而且佢俾我哋尊贵嘅灵魂。
所以我们人的价值在乎我们里面的内涵。
我哋人嘅价值系在乎里边嘅内涵。
有一个人研究莎士比亚。
一个人研究莎士比亚，
他的结果会把英国人气死。
他的结果把英国人气死。
为什么呢？
他点话呢？
他说莎士比亚没什么了不起。
莎士比亚有咩叻啫？
他说他写了那么多的剧本。
他写咁多剧本。
他写了那么多的14行诗。
写咁多14行诗。
只不过用了26个英文字母而已。
只系用咗26个英文字母啫嘛。
那你说他研究的对不对？
又讲得啱唔啱？
对不对？
啱啊！
我想他没有错。
没错啊。
莎士比亚的确只用了26个字母来写他那么多的文章。
莎士比亚还用了26个字母来写这么多的文章，
这是没有错的。
这个没错的。
但是我们要衡量莎士比亚的价值，不能用几个英文字母去衡量它。
但我们衡量莎士比亚的价值，不能够用几个英文字母来衡量它。
所以朋友们，你拿什么东西来衡量你的生命价值呢？
朋友们，你拎什么来衡量你的生命价值呢？
如果我们只是用我们的物质肉身来衡量我们的生命的价值的话，
如果只用我们的肉身的生命来衡量我们的价值的话，
也许我们只是97分钱吧。
可能我们只有97分钱。
也许我们就像昨天我们所讲的那个 Professor Tashiro 那样的吧。
或者好像昨天讲的 Professor Tashiro 所讲的，
或者我们像那个苏联的那个 Professor Mayulov 所讲的吧，
或者一个苏联那个教授所讲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
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
但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但很可惜的一件事，
今天我们很多的人，
今日我哋好多人
把我们所有的人生的价值都投资在物质的里面，
就把我哋整个人生嘅价值投资喺物质上，
把我们所有的生命的意义都投资在物质的追求上面。
把我哋嘅生命意义投资喺物质追求嘅意义上。
我们忙忙碌碌的在追求物质，
我哋忙碌嘅追求物质，
我们希望从物质里面得到我们整个人生的答案跟解答。
我哋希望喺物质嗰度得到人生嘅解答，
但是那不是我们生命的本含的意义。
但呢个唔系我哋生命嘅本含嘅意义。
我在初中的时候读到一课英文。
我初中的时候读到一课英文。
我想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大概都在台湾读过了一课书。
我想我哋咁上一个年纪的人咧，喺台湾都读过咁样一课书。
因为我们那时候读的英文课本是远东课本。
嗰时我哋系叫读嘅远东课本。
是梁实秋先生编的。
系梁实秋先生所编嘅。
大概是初二还是初几的那个英文课本里面有一课。
咁嗰个唔知初二还是边一班有英文课嘅一课。
那一个课文里面讲到一个希腊的国王啊。叫做 Midas。
那个课文呢讲到一个希腊的国王叫做 Midas。
那我这次来我就看到很多这个商标写 Midas。
我现在一次来看到很多的商标这个字
就勾引起我童时的回忆
就勾引起我童年的回忆。
那棵树我还会背一点点。
那棵树都会背的。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king, his name was Midas。 这一开始的第一句话所以我就看到了 Midas， 我想，我说我以前背过这个书啊。
我一谂睇呢个字咧，我谂起旧时背过呢个书。
所以我昨天就问我说，这个 Midas 是什么东西啊？
咁我就问话，呢个到底呢个字系咩意思呢？
他告诉我说啊，这是卖了个汽车零件的。
卖汽车零件嘅。
Midas 这个人的故事很有意思，对不对？
佢呢个人嘅故事好有趣。
他是一个国王。
佢一个国王。
他要去找当时的这个 Dionysius。
他当时去找一个人叫 Dionysus。
Dionysus 是希腊的女神呢。
这个 Dionysus 是一个女神
他就向他要求教给他点金术。
咁呢，佢就要求佢教佢点金术。
所以我记得那一课的课文名叫做 Golden Touch。
那个呢就是叫做点金术。
学这个点金术。
咁好，点金术。
那么这个 Dionysus 就把点金术传授给他。
咁呢个女神呢就把呢个点金术传授俾佢。
但是他说你要学点金术可以。
你如果要学点金术可以，
但是你不可以后悔哦。
但不可以后悔啊。
他说 如果我可以点睛，我还会后悔吗？
如果点金，你仲会后悔？
太好了嘛！
啊，太好了。
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教会在门口贴一个布告，
如果在教会的门口贴一个布告，
啊，敦请林志平教授传授点金术。
啊，就敦请林志平教授教授点金术。
那绝对有效。
那绝对有效。
哈哈，说不定你今天礼拜堂挤的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啊，礼拜堂那坐了满晒人啦。
嗯，一碰就可以成金，这太好了嘛！
一碰就成金，就几好呢？
那怎么会后悔呢？
咁点会后悔呢？
当然不后悔啊！
当然不后悔。
所以Dionysius就把点金术传授给他。
所以呢，一个女神把点金术传俾佢。
哇，他很高兴啊！
咁佢就好高兴啦。
他学会了点金术。
好，为咗点金术，
这个桌子一碰，
那个台一点，
呜、哦，变成黄金了。
啊，变成黄金。
哎呀，太兴奋了。
啊，真的好兴奋。
把这个钟一碰，
把一个钟一碰，
哇，变成黄金了。
啊、哦，变成黄金。
哎呀，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哎呀，兴奋得不得了。
兴奋得不得了。
招宴群臣呢、
啊？啊，招宴群群群，
大家来吃啊！
啊、哦！大家来听
啊！我现在会点金术了。
现在呢，我会点金术了。
他的仆人抬上那个希腊出品的最好的葡萄。
啊，嗰啲仆人拎咗希腊出嘅最好嘅葡萄。
我们知道希腊的葡萄是很有名的哈。
我知道咧，希腊嘅葡提咧系好有名嘅。
啊，他很高兴啊。
好高兴。
哦，葡萄长得真好啊。
啊，葡萄咁好。
抓起一个就吃。
一食，
一吃，哎呀，牙齿咬不动了。
啊，一食嘅咬
把它抠出来一看。
啊，把它拎出嚟一睇。哦，
黄金葡萄。
黄金葡萄，
哎，也不错，
都唔错，
放在口袋里，
哎，放在袋里，
很不错，
好好啊，
走到后花园去，
走到后花园，
哎呀，正是春天，百花盛开，
啊，正系春天，百花盛开，
啊，花真是美呀、啊，
哦，花系咁靓，
啊，这个国王就走过去，
国王走过去，
一看这花太美了，
哎、睇个花咁靓，
他就捧起这个花一闻，
哎、个花个第一闻，
没有香味，
冇咗香味啦，
再一看。
再睇，
哎呀，这花变成黄金了！
这个花变成黄金了，
黄金花，
黄金花
啊，没关系啊，
都唔紧嘢，
有黄金就可以了，
有黄金就得了，
黄金比花香可爱啊，
黄金比花仲可爱，
正在思想之间，
正在思想之间，
他的可爱的女儿从树丛中跑出来，
那个可爱的女呢喺个树里边走出嚟啦，
啊，就跑过来了。
走过来了，
说爸爸爸爸爸爸就跑过来了，
哎，叫爸爸走过来。
麦大师一看，哎呀，这个可爱的女儿过来了，
啊，一个麦大师就佢个女咁可爱走过来，
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
三步并两步走上来，
亲爱的女儿就把她女儿一拥抱，
亲爱的女儿一抱，
哦，这女儿也不动了，
女儿又唔喐了，
怎么回事啊？
点解呢？
一看，
一睇，
这个女儿也变成金的了，
一个女儿一个变成金了，
哎呀，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后悔了，
我开始后悔了，
他大声的呼喊。
大声呼喊，
他说我宁可失去我所有的一切，
他说我宁愿失去我所有的一切，
我要换回我的女儿的生命，
我要换回女儿的生命，
我宁可失去所有的一切，
宁愿失去一切，
我愿意闻一闻这朵花的香味，
我要闻一闻花的香味。
这个故事我们小时候读过了，
这个故事我们小朋友一起读过，
当时都觉得很好玩呢、啊，
当时觉得很好玩，
后来我在思想，
后来我再思想，
特别我这几天在神的面前思想，
特别我在神的面前来思想，
我就想起李立美教的那首歌了，
我就想起李立美教的歌。
如果我们拿耶稣的话来解释这个故事的话，
如果我们拿耶稣的话来解释这个故事的话，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还可以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啊，这个Midas他得到了所有的一切，
Midas所得到的一切，
但是他失去了花的香味，
但失去了花的香味，
他失去了那个苹果的那个葡萄的那个丰满，
他失去了葡萄的丰满，
他失去了那个孩子的笑颜跟回报，
他失去了他这么可爱的孩子，
所以他得到了这一切而他失去了生命，
他得去了得了一切而失去生命，
这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义呢？
他的价值在哪里呢？他
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在拼命的赚取这个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拼命要赚取世界的时候，
那么究竟是我们赚了世界呢，还是世界赚了我们呢？
到底是我们赚到世界呢，还是世界赚到我们呢？
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是我们被世界所赚了，还是我们赚的那个世界？
到底是我们被世界所赚，还是我们赚得世界？
我们今天每一个现代人，我们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我们每一个现代的人都要停下来，是不是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简单，
这个问题不简单。
跟 Stenis 跟这个Dionysius 是同样的一个故事，
同一个女神的相同的故事。
这个 Midas 国王有一次就问当代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咁另外一个国王咧问当代一个最伟大的哲学家，
就是 Midas 国王啊。
啊，这个 Midas 国王去问啦，
他问这个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 Stenis。
啊，这个问这个Stenis。
这是个最伟大的，当时呢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
咁就系一个当时最伟大嘅哲学家。
他就问他，他说生命中最好的是什么？
佢话生命中最好系乜嘢？
这个 Stanis 想一想。
呢个 Stanis 话，
他就回答他了。
佢就回答话，
他说这个问题最好你不要问。
佢呢个问题最好你唔好问。
如果你一定要问，
如果你一定要问，
答案是最好不要出声。
答案呢最好就唔好出声。
如果已经出声了呢？
如果已经出声呢，
最好就是去死，
最好就死了。
这就是 Stannis 跟 Midas 的回答。
这个是 Stannis 给 Midas 的回答。
我相信 Midas 很能够了解这个答案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 Midas 能够了解这个回答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就形成一个悲观主义的潮流。
那这个思想成了悲观主义的潮流。
其实Midas 的这个问题从那个时候一直问到今天，我们都在问。
其实 Midas 所问的问题呢，一路是从那个时候问到现在。
有人问罗素，
有人问罗素，
这是我们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
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
也是很伟大的数学家，
是伟大的数学家。
他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智慧人物，
他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智慧人。
他也得到了诺贝尔的奖，
得到诺贝尔的奖。
所以有人问他一个问题，说请问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人问他，请问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你猜罗素怎么回答？
要老师听吗？
罗素把肩膀捅一下。
老师呢，咁啊，缩缩个膊头。
啊，我们中国人不太会，美国人很会这个哈。
啊，中国人唔系几会，美国人好中意收嘢。
他把肩膀捅一捅。
啊，把缩个膊头啦。
他说：“你问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又有何意义？”
佢话：“你问我生命有咩意义，又有乜嘢意义？”
他把这个问题逃避掉了。
佢逃避咗呢个问题。
他不敢面对这个问题。
佢唔敢面对呢个问题。
他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佢揾唔到呢个问题嘅答案。
六零年代时期，
六零年的时期，
那时候我当学生，
那时候我是做学生。
有人问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
有人问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
就是法国的沙特，
就是法国的沙特，
就问他说，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说，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沙特就赶快抽一口烟，
那么沙特就抽一口的烟，
然后再把烟慢慢的吐出去，
然后把烟慢慢的吐出去，
然后他说了，
然后就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也许每一件事情都很重要吧，
也许每一件事都很重要。
譬如说抽一口烟，
譬如说抽口烟，
然后再把它吐出去，
再把它吐出去。
我是六零年代时期的学生呢，
我是六零年的时代的学生。
哎呀，当时读这句话简直佩服得不得了
啊！当时读这句话佩服得不得了。
哎呀，这种生命多么的潇洒
啊！一个生命多么的潇洒。
生命是什么呢？
生命还没有
抽一口烟，
抽口烟，
吐出去。但是经过了一点时代的磨练，
但经过这个时代的磨练，
我们再去的是思想，
我们再去的思想。
如果我们的生命只是这样，
如果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这样的话，
我们多么的可怜呢？
那你又多可怜呢？
如果我们找不到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多么的可怜呢？
如果我们找不到我们生命的价值，多可怜呢？
我们每次出来看到老朋友都会有点感触哈。
我们每一次出来看到老朋友都有点感触的。
就是我认识李立美的时候，他是高中学生。
对，我认识李立美的时候，他是高中学生。
你们不要以为我有多老哈。
你又不要以为我很老。
那时候我只不过是读大一而已。
也是大一大二的时候。
所以，但是现在呢？
但现在呢？
哎呀，我们都已经年近半百了，
现在所谓年近半百了，
这个蛮可怕的啊。
哎，我怕我。
哎，我以前想啊，这个五十岁的人，这老都不能再老了。
哎，搞笑了，五十岁老都不能再老了。
这不现在我也快五十岁了呢？
现在我都快五十了，
这太奇怪了哈。
那太奇怪了。
我觉得我还很年轻嘛。
我怎么好年轻？
我怎么会变成快五十岁的人呢？
快五十岁人呢？
那这是不可思议的哈。
不可思议。
我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三十几岁的时候，
那时候开始办这个宇宙光杂志，
开始办宇宙光杂志，
哇，很忙很累啊，
好忙好累，
常常晚上要加班，
是晚上加班，
我有时候加班完了，一看天已经亮了，
然后一加完班，睇下天都光了。
你们知道父母都是很爱儿女的哈，
父母都好爱儿女，
我爸爸就来劝我了，
爸爸就嚟劝我，
不可以这样啊，
唔好咁啊，
你知道你现在还没到四十岁啊，
你就知道自己仲未到四十岁，
啊，你过了四十岁你就知道厉害了，
你过四十岁你知啦，
这个身体会越来越不行的啦，
身体越来越唔得。
要好好的保养啊，
要好保养。
我觉得你们老人家就是这样想。
哎，你老人家就咁想，
哪会这么严重啊？
你就咁紧要啊？
后来我四十岁的时候，
后来我四十岁嘅时候啦，
我发现我的这个肩膀有点酸痛哈。
就觉得啊，个膊头有啲酸痛啦。
奇怪的很。
太奇怪了。
有段时间痛得我的手拉不到后面去。
这个手咧唔拎到后边去啦。
我就跑到荣民总医院去检查。
就跑到荣民总医院去检查。
啊，我到荣民总医院去检查很神奇的哈。
啊，咁我荣总检查就好神奇。
因为荣民总医院很多的医生呢，以前是我们团契的那些学生哈。
这个荣民总医院好多嘅医生咧，系以前嘅团契嘅学生。
我是团契的辅导。
我是团契嘅辅导。
所以他们都恭敬叫我林哥哥。
啊，咁我简工叫我林哥哥，
这是台湾的称号。
台湾称号。
所以我去荣民总医院的时候，
我去荣民总医院的时候呢，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有多老了，
我都唔知自己有几老。
但是我们辅导的学生已经做到总医师了，
咁我嘅辅导嘅学生已经做到总医生了，
甚至于做到主任了，
做到主任了。
他们带我去了，
我带我去了
啊，这是林哥哥，好好看看他。
林哥哥你好，你照片佢，
我觉得我很重要哈。
大哥你自己好紧要。
好，那个医生就替我检查，
咁啊同我检查，
他就把我的手弄了弄，
把我手嚟弄啦，
摸一摸，
咁啊摸下，
弄一弄，
停下。
他说啊，林先生啊，你得了一个病，
你得一个病，
什么病呢？
咩病呢？
五十肩，
50斤。
没有听过，我说什么叫做五十肩呢？
咩叫五十肩呢？
哎呀，他说，人这个身体就好像一个机器啊。
人嘅身体好似机器。
用久了总是会出点毛病的。
咁用得耐咧就会出毛病。
这个五十肩呢，就是50岁的人呢，他的肩膀就会发毛病。
这个咧就系50岁嘅人嘅肩膀发毛病。
我很生气啊。
咁啊，好激气。
我说我哪里50岁？我才40岁啊。
我咩有50岁？我先40岁。
啊，你会发现。
咁你就发现呢？
你可能不甘心。
你可能啊唔甘心，
你可能不愿意，
你可能唔愿意，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身体就越来越不行了，
就唔知点解你嘅身体越嚟越唔得啦，
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力气就越来越少了，
又唔知点解你嘅力气越嚟越少啦，
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走路就越来越慢了，
唔知点解你行路越嚟越慢啦，
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你也有了某几根讨厌的纹路了，
喺个头度咧有啲纹路啦，
生命就是这样，
生命系咁样。
我们每一天就往前走，
我们每一天往前走，
所以耶稣基督警告我们说，
耶稣基督警告我们，
如果我们在整个的人生的道路上面，
如果我们整个人生的道路上
没有找到我们人生的真正的意义，
没找到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
我们只是把整个的人生投资在这个物质的肉身的里面的话，
我们把人生投资在物质生活上面去，
就算你能赚得全世界，
就算你能够赚得全世界，
赔上你自己的生命，
赔上你的生命，
你又有什么意义呢？
你有咩意义呢？
你可能赚得全世界吗？
你可能赚得全世界吗？
没有可能性，
不可能的，
没有一个人可能赚得全世界，
某个人可能赚得全世界，
所以当我们在这边拼命的捞这个世界，广东话说捞世界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拼命捞世界的时候，
我们拼命的捞，
我们在这捞，
我们究竟是捞到了还是失去了呢？
我们到底捞到呢还是失去呢？
你不要以为那是不无条件的赚呢，
你以为，你不要以为是无条件的赚，
因为那是用你的青春生命去换取的，
这个是用你的青春，用你的生命去换取的，
所以你应该把你的价值观仔细思考一下，
所以你应该要把一个价值观好的思想一下。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人就是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还可以拿什么来换生命？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是比较成熟了，
我相信在座各位都是成熟的，
当我们去思想生命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生命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手中所做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手所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所掌握的东西是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掌握的是什么呢？
如果它只是些短暂的有限的东西，
如果佢只系短暂嘅有限嘅嘢，
而我们把我们无限的生命投资下去，我们是多么的划不来。
而把我哋嘅无限嘅生命投落去系多系几咁唔抵呢？
我听说上个礼拜张明哲弟兄到这边来讲，
我听讲上个礼拜张明哲弟兄嚟度讲，
我认识他很久，
我认识佢好耐。
他的回忆录我们宇宙光出版啦，
佢回录喺宇宙光出版，
叫做一个人的塑造。
佢一个人嘅塑造，
他在我们国内做了很多大事。
佢喺我哋国内做好多大事。
他做过清华大学的校长，
做过清华大学校长，
做过石油公司的这个炼油厂的厂长，
做过石油公司炼油厂嘅厂长。
他也是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顾问，
亦都系沙特阿拉伯嘅石油顾问。
他也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我哋系国家嘅科学委员会嘅主任委员。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系一个重要嘅人。
有时他就跟我讲，
有次佢同我讲，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到麻省理工学院来读书。
他年轻的时候来麻省理工学院读书，
那么他是学化工的了，
他学化工的，
所以他就做一些化学的试验，
做一些化学试验，
那么就把这个药倒到那个烧杯里去，
把这药倒在那个烧杯里，
就放到那边，
放在那
里，然后再把那个药倒到这个烧杯里去，放到这边，
把药倒在一个烧杯里放在一边，
倒过来又倒过去，倒过来又倒过去，
倒来倒去，
他有一天他就忽然在想，
一天他忽然在想，
张明哲你在干什么？
生命之地做乜嘢？
你就把这个烧杯倒那个烧杯，这个烧杯倒那个烧杯，你生命就倒都没有了。
咁就咁倒来倒去，倒来倒去，
倒完了你一天就完了。
咁佢倒完你亦都完。
明天再来倒一次，
听日再嚟倒一次，
后天再来倒一次，
听日再嚟倒一次。
而且他说你倒来倒去都是别人早已经倒过的东西。
佢哋倒来倒去又都系别人倒早就倒过嘅嘢。
啊，他说那个时候他就开始思想。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认清楚我们生命的意义跟我们生命的价值，
如果我们没好没认清我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是非常危险。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思想几个基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思想几个基本的问题。
刚刚摩尔维茨在思想人值几毛钱，
当时头先我们提过话人值几毛钱，
在上帝的眼光中人是非常尊贵的，
在上帝眼光看来人是很尊贵，
他不仅是这一堆物质元素的肉体，
他不单止这个物质元素的肉体，
他不仅是这个短暂的几十年的时光，
他不单止一个短暂几十年的时光，
如果只是这些我们很悲哀，
如果只有这些我们很悲哀，
我们越活越老，
我们越活越老，
请原谅我们也越活越丑，
而且我们说是 越过越难看，
而且有一天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而且我们一天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中国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我们中国话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到我们生命的真实内涵的话，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掌握到生命的内涵是真的没意义。
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
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
那差不多是11年以前，
是11年以前，
那我到了这一个这个钢铁的这个匹兹堡哈，
咁我哋到咗 Pittsburgh 嗰度去。
那么他们那边很多钢铁工业哈。
好多钢铁嘅工业。
那么有一天呢，我就在一个下午在那边休息。
咁有一个下午喺嗰度休息。
我就躺在床上看书。
诶，床上睇书。
这是我的毛病。
呢个我哋毛病啦。
那么他们那个招待我的家庭，他们是落地窗哈，那个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
咁咧，呢个嘅招待我的家庭咧系落地窗睇到外边嘅。
我就在那边看书。
喺度睇书。
忽然我就看到一个故事。
咁啊，忽然睇到个故事。
这个故事讲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叫做 Huxley。
咁啊，睇到讲到一个好有名嘅 Huxley。
那么说他有一次应邀请到都柏林去发表演讲。
咁有一次咧，佢被邀请去都柏林发表演讲。
那么他去得很晚啦。
咁去得好迟啦。
所以他从他的旅顺里面冲出来。
咁啊，仲喺里面冲出来。
来不及了。
赶唔切啦。
他就叫了一部车。
叫咗架车。
他对那个车说了。
对个车话。
说快快快。
他就快快快，
那个车吼很快就开出去了，
就快跑开去，
开了一下他忽然醒过来了，
开这个时候突然间想到，
他就赶快就问那个司机说，
就问个司机话
Do you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他说你我们现在去哪
儿？那个司机说 No。
他说司机不知道
But we are going very fast。
我们去得很快。
当时我读这个故事给我很深很深的一个印象，
那我那时看个故事给我很深的印象，
这像不像我们现代人呢？
是不是试试我们现在的人呢？
巴德·谢伯格写了一本书。
谢伯格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 What Makes Sammy Run？ 是什么因素让 Sammy 一直跑？为什么 Sammy 一直跑？
为什么叫这个 Sammy 一直走？
这是一本书的名字。
一本书的名。
是什么原因让 Sammy 一直跑？
是什么原因他一直走呢？
这个谢伯格就是用这个题目写了一本书。
咁佢用咁样嘅题目写一本书，
他的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系咩呢？
他说没有什么原因，
冇咩原因。
跑的本身使他跑。
跑嘅本身使佢跑。
哎呀，我看了心里很难过。
我睇心里觉得好难过。
我在东京的时候发现了，东京的人忙得要死。
我喺东京嘅时候睇见东京啲人忙得好紧要。
这个东京的人走路从来不会慢的。
东京人行路唔慢嘅。
你在那个东京的地下铁走路，你会很受威胁。
你喺东京嘅地下铁路走路咧，好威胁。
你就听到脚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这样的脚步声。
听完咁样走路吧。
哎呀，你觉得你不快完了？你不快你会被人家推走了。
你唔走，你俾人拢走你。
所以我常常说，哎呀，这东京人干嘛啦？天天这么跑。
我喺东京人做一度做乜嘢呢？
我在这边也听很多人说忙忙忙忙忙。
咁我听人啲人忙忙忙忙忙。
你在为什么忙？
你忙咩？
我想这个忙啊，有时候很危险的哈。
我谂住呢个忙咧，有时好危险。
这个忙跟忙在一起哈。
呢、这个忙咧同忙咧系同音啦。
这两个在我们中文是同音的哈。
喺国语就同音，我哋广东话就唔同音。
有些时候，这是文化的不同。有些时候我们在忙很多的事情。
有时我哋忙好多嘅事。
好像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一个 Huxley。
好似讲到 Huxley 呢个人，
他忙着要去一个地方，
他忙着去一个地方，
他找一部很快的车开他去那个地方，
他找了个很快的车开那个地方，
但是他要去哪里他忘记了，
就去那里忘记了。
我想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第一次去西雅图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西雅图的时候，
那时候西雅图那个他那个飞机场啊，他那个要下一个那个台阶哈，然后进到那个电车里面去。
他要落一个楼梯，然后去到一个电车那里去。
那么那个电车是往前面开的了哈。
那个电车是往前开的。
他那个门就好像电梯的门一样的。
那个门呢，好像电梯门一样的。
我是一个土包子，那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根本不知道有那种车。
我一个大乡里，第一次来美国没见过那么车。
所以我一看我就心想，他一定是电车了，一定是电梯了哈。
那我上面那车电梯了。
那么电梯要不然上，要不然就下了。
电梯不是就要落了。
所以，而且我来之前就有人警告我。
我去的时候，有人就警告我。
他说你。一个人去美国要小心哦！
啊，你一个人去美国小心啊！
这美国治安不好哦。
美国治安也不好的。
那个时候差不多是七零年代初期嘛。
咁啊，七零年代初期。
啊，他说特别你要小心房子，万一有黑人靠近你，你要小心一点哦。
啊，特别小心啊！如果黑人靠近你，小心啊！
他说有些时候有人一下飞机就被抢光了。
有人话落飞机俾人抢晒啲有噶。
所以我一下飞机就很紧张，东张西望。
我落飞机叫什么？
我现在想起来傻得很呢。
那现在傻的。
因为这个美国的标志都很清楚嘛，对不对？
因为美国的标志都很清楚。
比如 baggage claim， 你就照着箭头就走就对了嘛。
那么根据那些标志去行得了。
其实你不用看别人标志，你跟着大家走就对了，对不对？
你不用看标志，跟着大家走就得了。
但是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很紧张啊。
因为第一次来很紧张。
所以我下飞机以后我就不敢动。
所以落飞机咧就唔敢喐，
到处找啊！这个 baggage claim 在哪里？到处找啊！
一路睇，嗰度睇喺边度揾。
等我找到后，那些人统统走光了。
我揾到人，你走晒，
剩下我一个，
留低我一个。
然后我就下到一个厅里下去。
咁啊，原来下到一个坑嗰度去啦。
就看到一个那个电梯的门在前面，
就睇到个电梯门又喺个前面啦。
我就赶快就站在那边要等那个电梯来了。
咁啊，等个电梯来了。
然后就一个黑人在扫地。
咁啊，黑人扫地。
越扫就越靠近我，越扫就越
靠近我。越扫地越靠近我。
哎呀，我就很紧张啊。
我就紧张了。
我就赶快把我的包包这样抱起来了。
把你抱。
就准备要冲进去
啊！把给你冲掉去
那个门就开了。
哎，给我们张开了，
赶快就跳进去啊！
赶紧跳下去了。
跳进去以后，那个门就关起来了。
现在给我们上去了。
车子就往前开。
给车开上去了。
我的心是往上的哈。
我车子跑起来。
车子往这边跑。
给车也搞远。
哎呀，我这一下紧张的不得了。
赶紧的不得了。
刚刚来大概英文也听不太清楚哈。
刚来个小英文听不清楚。
其实他那个广播讲了一句话，我没听到他讲什么东西。
广播一讲个句话，我听不清楚。
哎呀，我就。我就往前跑，跑得很快，
一路咁去了。
哎呀，我急死我了！糟糕，糟糕，糟糕，怎么办呢？
轮转，哪一次轮转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唔知点算好。
车子是快得很，
车快得咁快。
它在下面，我什么都看不到。
哎，系咯，咩都睇唔到。
我以前没有坐过地下铁，根本不知道地下铁是什么东西。
以前都未坐过一个地下铁，都唔知系点嘅。
怎么搞的哈？
唔知点啊？
很紧张，
紧张。
然后他停下来了，
停落嚟了。
他一停下来啊，那个门打开，
停落嚟个门打开。
我一看，外面有个字，
我睇过边个字？
用红字写的，
用红字写。
Warning。警告！
警告！
我一看警告就跳出去了，不得了！
我一看警告就
跑出来了，一看再看他是警告什么东西呢？
他一个警告咩呢？
他说：“如果你要去 baggage claim， 不要在这一站下车。”
如果你拿行李，唔好喺度落车。
哎呀，我气死了！
警告不得了。
好，又在那边等。
等。
好，等他再来。
等他再来。
好，门打开。
要打开。
我进去了。
要入去了。
门关起来。
要闩门了。
我听他讲话了。
听佢讲嘢，
那时候心比较平静啊。
佢心比较平静。
他讲什么东西呢？
佢讲咩咧？
他说这个车子的终点站就是 baggage claim。
佢呢个车嘅终站咧就系去攞行李
嘅。所以请你扶好要开了。
咁啊，请扶好开车。
我心才放下来。
咁啊，心先放落嚟。
我说原来这个车就开到 baggage claim 的。
如果呢个车就开到攞行李嘅地方。
我何必那么紧张？
咁啊，何必咁紧张咧？
但是我再一看表，我就糟糕了。
我再睇表，觉得轮准啦。
哎呀，我说我约的人啊，在那边等我啊。
哎呀，我约个人喺外边等我。
我这么一折腾啊，别人都去了，就是我一个人在那个电车里面。
咁我咁样搞搞咧，所以我嘅时间耽误咗啦。
哎呀，我就很急啊。
咁就好急啦。
我就希望那个车子快啊。
我希望个车快。
快快快！
快去。
越快越好啊。
越快越好。
那我可以赶快赶去见我的朋友。
希望能够尽快赶嚟接见我嘅朋友。
哎，这个车其实我坐的是同一个车啊，
这个车其实我坐同一个车，
它的速度也是一样的，
速度一样的，
但是我的心情很不一样。
但我心情不一样。
我坐第一段的时候，
我坐第一段的时候，
我急得不得了，我紧张得不得了，
我好紧张，好急。
为什么？
点解呢？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车子要开到哪里去。
我唔知道车开去边度。
坐第二段的时候，我心里很高兴啊。
第二段嘅时候，我心里好欢喜啦，
因为我知道这个车子要把我送到我所要去的地方。
我知道个车要把我送到我要去嘅地方，
所以我希望它赶快，越快越好。
我希望佢越快越好。
所以不在乎那个车子开得快还是开得慢。
所以唔在乎个车开得快开得慢，
在乎你知不知道那个车子开到哪里去。
就在乎你知不知道那个车开到哪里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赶达一部人生的列车，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赶达一部的人生列车。
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很焦虑，
有时我们很焦虑，
这个焦虑是我们现代人很严重的一个病啊。
这个焦虑是我们现在人的病，
Anxiety 是很多人的病，
是很多人的病。
为什么我们会焦虑？
为什么会焦虑呢？
这个焦虑就是因为我们失去了我们整个人生的目标跟我们的方向。
这个焦虑就是我们失去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我们做什么，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列车会开到哪里去，
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要开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会产生焦虑感。
所以我们有焦虑感，
而焦虑感造成我们心内很多的紧张，
焦虑感造成心内很多的紧张，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这是非常严重的事。
所以我们的人生问题除了了解我们人生的价值以外，
所以我们人生问题除了了解我们人生价值之外，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我要问那个问题，
你知不知道你要到哪里去？
你知不知道你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你人生的终点在哪里？
你知不知道你人生的终点在哪里？
当然你说我们每个人生的一个终点就是死，
我要讲的个人的人生终点都是死，
这个死是我们整个人生价值的一个建立，
这个死是我们一个人生价值的建立。
所以我们今天对于生死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如果我们今天对生死有正确的认识，
耶稣基督来要解决我们的死亡的问题。
如果耶稣基督来是解决我们死亡的问题，
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他要给我们一个永生的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
他给我们一个永生复活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的肉身也许一天天的衰残，
我们的肉身虽然一天的衰残，
也许我们的肉身一天天的苍老，
或者我们的肉身一天的苍老，
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永生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神给我们一个永恒永生的盼望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当我们面对着人生的这个死亡的终点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人生死亡终点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觉得那不是死亡，
我们基督徒觉得那个不是死亡，
那是睡觉，
这个是睡觉。
我们睡觉我们一定会醒过来，
我们睡觉一定会醒过来，
我们会迎接一个新的光明的美丽的一个早晨，
我们会迎接一个新的光明的能力的早晨。
我们这样的一个物质的肉身都会消失，
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都要消失，
但是神所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灵魂是活在我们当中的，
神赐给我们永恒的灵魂是永远在我们里面。
我们中国的孔老夫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中国的孔老夫子告诉我们未知生焉知死。
其实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问未知死焉知生，
同样的问题说未知死焉知生。
也是我在 UC Berkeley，
有一次我在 Berkeley，
也是十多年以前的了，
十多年的事，
我就看到一群 hippies 在那边示威，
我就看到一些的那些 hippies 在那里示威，
他们要求这个吃这个 marijuana 的合法化，
他们要求呢吃那些 marijuana 的合法化，
所以他们就示威，
他们就示威
啊！我那时候很好奇啊，
那我就很好奇，
我这个人就是天生好奇，
我天生好奇的，
我说这个示威台湾没看过啊，
示威台湾没看过，
我就挤进去看他们怎么示威，
就逼埋去看下了。
他们很多人举着牌子
哈，很多人举着牌，
很多身上挂着牌子哈，
身上挂着牌。
哎，我就看他们写些什么东西啊？
那个写什么嘢了？
哎，他们告诉我，哎，他们是为了这个吃大麻烟示威。
啊，佢话要要食大麻嚟示威嘅。
啊，要求吃大麻烟的合法化。
啊，要求咧食大麻可以合法化。
哎，我说这个吃大麻吃毒品怎么可以合法？觉得很奇怪。
食大麻依毒品要合法呢，好奇怪。
哎，这有什么理由呢？
有咩理由呢？
我就看看他的理由是什么。
睇啲咩理由啦？
结果我就看到有一个牌子。
睇到个牌啦。
写着一句话，
写给我，
是当时的哈佛大学一个很有名的哲学教授所写的。
哎，当时哈佛大学一个有名的哲学教授写的。
Santa Yana， 那个教授名叫 Santa Yana 哈，他就写了这么一句话。
咁呢个教授写个咁嘅话，
他说哈、在生跟死之间没有特效药。
佢话喺生同埋死之间冇特效药。
所以让我们尽情享受中间这一段吧。
所以让我哋尽情享受中间呢一段。
There's no cure between life or death, save to enjoy the interval。就享受中间这一段就好了，
就享受中间那段就好
了。哎呀，我当时一看很有意思，啪就给他拍照下来了。
啊，我即刻来把影像印落来，
后来印在我的一本书里面。
啊，印在本书里头。
哎，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
啊，我呢个是话好有意思啊。
好多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态度错误了。
好多的时候，我哋嘅人生态度错误。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当我们面对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面对生的时候不知道，
我们面对死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面对死的时候都不知道。
所以，当我们生死都不知道。
当对生死都不知道，
那我们中间这段干什么？
我们中间来做什么？
我们中间还有什么意义呢？
中间有什么意义？
所以中间只有去吃大麻烟了。
中间只有去吃大麻。
其实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享乐主义的话。
这个应该是中国的享乐主义。
我们知道杜秋阳写的这个诗里面也这样讲到。
有一个诗是这样写的。
说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有。背不出来了
啊！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 个花开的时候可以摘的时候，我们赶快把它摘下来。
啊，个花开这个时候可以摘，就应该摘。
啊，不要等到那个花谢掉了以后，我们去摘一个树枝回来。
啊，就冇等个花过咗去嘅时候咧，摘一个树枝。
哎，这是他的人生态度，对不对？
呢个人生嘅态度。
所以这种态度让我们说，哎呀，尽情享受中间这一段算了。
佢话你就尽情享受中间一段好啦。
人从哪里来，我也不管。
人喺边度嚟，我又唔理佢。
死我也不去想。
死我又唔去想。
就去享受中间这一段算了。
就享受中间一段好了。
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会发现。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哋会发现。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
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
就算你赚得了全世界。
就系你赚得了全世界。
如果你不能逃脱这两者之间。
如果你唔能够逃脱两者之间。
你中间随便怎么样享受。
你中间点样享受？
随便你怎么样去赚取。
你中间点样去赚取？
耶稣基督说：人就算是赚得全世界，
人就算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有咩益处？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人仲可以拎乜嘢嚟换生命？
我们不仅是物质肉身，
我哋唔单止物质嘅肉身。
上帝把永生的灵赐给你，
上帝把永生嘅灵赐俾你。
人是唯一会在有限中去思想无限的一个动物。
人是一个唯一个在有限的生命当中能够想到无限的生物。
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特质。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特质。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
这个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
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部分忽略了，
如果你把这个部分忽略了，
如果你在这个部分没有得到一个适当的解决，
如果在这个部分得不到适当解决，
你的人生永远是一个悲观的人生。
你的人生永远是一个悲观的人生。
你的人生永远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你的人生永远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我们永远会为我们的人生在叹息，在惋惜。
我们时都觉得人的人生在叹息。
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里，耶稣讲到一个故事。
所以路加福音十二章耶稣讲到一个故事。
他说有一个财主，
他有一个财主，
他的田产丰富，
他的田产丰富，
他就自己对他自己说，
他自己对自己说，
他说我的他说哈，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我要怎么办呢？
我的出产没收藏，应该怎么做呢？
他说我要怎么办？
我这样做了，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
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然后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
灵魂啊，你有好多的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可以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只管安安逸逸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今夜要你的灵魂，
你所积存的要归给谁呢？
你所积存的要归给谁呢？
凡为自己积财，
凡为自己积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我读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读这个故事都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财主很会赚钱，
这个财主很会赚钱，
他很会经营，
很会经营，
他很像我们现代人，
好像我的现代人。
这个财主也很会计划，
这个财主都很会计划，
他也很会思想，
很会思想
啊！我要怎么办呢？
我要怎么办呢？
啊，他就开始去思想发掘问题，
在这思想发掘问题，
而且他也会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
并且会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他是一个对自己有相当自信的人，
他对自己有相当自信的人。
他说我要怎么办呢？
他说我要怎么办呢？
我要这样办，
我要这样做。
他就开始办，
这样就做了。
哦，盖一个更大的仓房，
盖更大的仓库，
去存更多的钱财，
放更多的钱财，
然后再去经营赚更多的钱，
再去经营赚更多的钱，
然后盖更多的仓房，
再盖仓房。
所以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现代的 businessman，
这个是好好一个好的现代的一个商人。
而且他不仅是赚钱，
他不单是赚钱，
不仅是会经营管理，
不单是会经营管理，
不仅会思想，
不单是会思想，
不仅会采取行动，
会采取行动，
而且他还很会用，很会享受，
也都很会用，很会享受。
他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他就说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
这个是比我们中国人强一点的，
这个比我们中国人差点了。
我们中国人比较不会享受，
中国人比较没那么享受，
我们中国人赚了钱把它藏起来，
中国人赚了钱收买它。
最近在台湾有个地方叫做基隆，
就在台湾
有个地方叫做基隆，
基隆的地方
他们有人盖房子，
那里有人建屋，
在地下挖挖挖，
在那里地下挖了，
就挖出金的球来了，
玩到金球。
为什么会有金球挖出来呢？
金球玩到出来呢？
因为那一个房产的老祖宗啊，
这个房产的老祖宗
赚了很多的钱呢、
啊。赚好多的钱，
就做了一个金球，
咁做个金球，
就埋在地下，
咁放喺地下，
埋起来了，
埋咗喺度。
大概他死的时候也来不及告诉他的儿子，
死嘅时候都唔记得，讲唔切话俾啲儿女听，
所以他的孙子也不知道，
啲孙又唔知道，
他的重孙子也不知道，
一路落去都唔知道，
就把这个地卖给别人了，
个地卖咗俾人，
卖给别人，别人就开始盖房子，
买俾人咧就起屋啦。
一盖房子挖出这个金球来，
一天我给小挖出金球，
哇，就吵起来了。
哎，吵起来。
那个原来的主人就回来了。
原来主人就来了。
哦，这个金球是我们祖先的。
哎，个金球我哋祖先噶。
那么那个工人说，哎，这个金球是我的，是我挖出来，是我看到的。
哎，个金球我挖出来系我嘅。
那么那个新买的那个房子，哎，这个是我，这个地是我买的，这算我的。
那个地嘅新主人就话，个金球系佢嘅。
然后到法院去打官司。
咁咪法院打官司，
请律师来辩护。
请律师辩护。
所以这个祖宗留下一个金球。
这个祖宗留下个金球，
没有人用到，
没人用到，
只是留给他后代子孙去打官司而已。
老辈的后代子孙打官司，
在鹿港，这是台湾的另外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乡下。
在鹿港一个乡下里边，
那是很古老一个地方，
是一个很古老的地方，
也是曾经是一个商港。
而且都是曾经是一个商港、
很多的商船开过去，
我们商船过去，
所以那个地方也是很有钱的地方。
我这个是很有钱的地方。
他们这个鹿港有很多中国的古代的那些房子。
在那里有很多中国古代的屋，
房子里面有很多古代的家具，
那里里面也有很多古代的家具，
我们那个中国的古代的床在那个鹿港都可以找到，
那在鹿港那里中国古代的床都找得到了，
所以很多这个收古董的人都要去到鹿港去买古董，
很多收古董的人去鹿港买古董。
那么有一次有人去买一张床，
有个人去买一张床，
他就发现这个床下面呢垫了四块砖头，
那么发现那床下面垫了四块砖头。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床铺哈、那个床脚不能直接放在地面上的，
中国人咧嘅嗰个床脚咧唔能够直接放喺地上嘅，
因为放喺地下就入土为安啦。
咁咧而家放喺泥土嗰度就入土为安。
所以这个床要隔一块砖头。
所以床咧加块砖头。
表示这个床还没有入地。
比如个床咧仲未入地。
还没有入土。
还没入土。
这是我们中国人以前的一个习惯。
中国人嘅以前习惯。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床就搬走了。
把床搬走。
然后就是这四块砖头把它搬走吧。
呢个四块砖头搬走啦。
一搬咧搬不动。
一搬搬唔喐。
这个砖头怎么这么重啊？
点解啲砖头咁重？
磨磨擦擦。
摸摸擦擦，
一看、是金砖四块。
哇、原来睇系金砖四块。
哈，这个祖宗很会赚钱。
呢个祖宗识赚钱啊。
把它变成金砖，
变成金砖，
永远垫在那个床底下。
垫那个床底下，
没有一个人知道。
冇人知道。
哎呀，有些时候我们赚钱干什么呢？
有时我哋赚钱做咩呢？
我们在干什么呢？
做咩呢？
哎，这个财主很厉害啊。
呢个财主好厉害啊。
他赚的钱他会享受啊。
佢赚嘅钱会享受。
哎，他说我吃喝快乐吧。
我食喝喝快乐。
他以为快乐是从吃喝来的。
他以为快乐是吃喝来的。
吃喝就能给我们快乐吗？
吃喝就给我们快乐。
这一个思想后来被很多享乐主义者所用。
这个思想以后被享乐主义的人来用。
但是神怎么对他说呢？
但神怎么对他说呢？
无知的人啊。
无知的人啊。
如果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
如果今天晚上要你的灵魂。
你所积存的要归给谁呢？
你所积存的归给谁？
当我们多去思考这个世界，
当我们多去思考这个世界，
多去思考这个人生，
多去思考人生。
我今天要问各位，
我今天要问各位，
你的人生投资在哪里？
你的人生投资在哪里？
你的生命投资在哪里？
你的生命投资在哪里？
耶稣基督要问你，
耶稣基督要问
你，可不可能赚到全世界？
你可不可能赚到全世界？
就算你赚到了全世界，
就是你赚到全世界，
那时候你发现你已经生命老去了。
就是你发现你的生命已经老去，
你发现你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你发现你的时间已经过去，
你发现你的生命已经面临消失，甚至于已经消失了，
你发现你的生命已经面临消失，已经或者已经是消失了。
你不是赚了，
你不是赚，
你是彻底的赔了，
你是彻底的蚀了去了，
把你的生命整个的赔掉了，
把你的整个生命赔了上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做一个聪明的人，
让我们做个聪明的人，
让我们好好的来投资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好好的投资我们的生命，
把我们交给这位创造的主，
把我们交给一位创造的主，
交给这位主耶稣基督，
交给一位主耶稣基督，
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在永生的里面我们得到生命的意义，
在永生的里面得到生命的意义，
然后我们中间这一段也能活得充足满足而且快乐，
而且在中间这一段获得充足和快乐。
请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的面前低头敬拜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低头敬拜你。
当我们在这边忙碌的时候，
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边奔走的时候，
当我们在奔走的时候，
当我们在这边失望痛苦挣扎的时候，
当我们在失望痛苦挣扎的时候，
当我们在病痛软弱失败中的时候，
当我们在病痛软弱失败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说你要赐给我们永生，
你要告诉我们听你赐给我们永生，
你要把天上的福气赏赐给我们，
你把天上的福气赐给我们，
你要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
你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好，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做生命投资的时候知道该怎么样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
叫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把我们的生命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
求你带领我们，
好，你带领我们，
当我们在低头闭目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低头闭目祷告的时候，
我还是同样的要问一个问题，
我同样要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思想生命的问题，
有没有哪个朋友你在思想生命的问题，
你思想你的人生的价值跟意义，
你思想你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你发现你以前的错误，
你发现你以前的错误，
你发现你今天要重新从神那边得到永远的祝福跟生命的祝福，
你发现你要在神的面得到永远的和生命的祝福，
你说我愿意，
你说我愿意，
我要开始，
我要开始，
请你举起右手，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我们愿意特别为你祷告，
我们愿意特别为你祷告，
有没有哪一位，
有没有哪一位，
你说我需要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你需要我得到一个永恒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请你举起右手来，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我们要特别为你祷告，
我们为你祷告，
有没有哪一位，
有没有哪一位，
我们都在跑，
我都在跑，
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
我都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
我们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跟价值，
我都是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我们没有找到永生的生命，
如果我们找不到永生的生命，
我们所有的投资都是失败的，
我们所有的投资是失败，
你说我愿意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你说我愿意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找到我生命的意义，
找到我生命的意义，
请你举起右手来，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我们愿意特别为你祷告，
我愿意特别为你，
请放下，
请你放下，
还有没有哪一位，请放下，
请你放下，
还有哪一位，
还有哪一位，
请放下，请放下，
放下，
还有哪一位，
还有哪一位呢，
有些时候我们奔走人生真是觉得没有什么意思，
或者我们觉得奔走人生的道路没什么意思，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
但是你的时间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
但你的时间是一天的过去，
你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浪费了，
你没那么多的时间去浪费，
你说我要从今天开始很认真的面对我的生命，
我要从今天开始很认真的面对我的生命，
我要从今天开始很认真的面对神所赐给我的永生，
我从今天开始很认真的面对神给我的永生，
我不愿意我的生命是这样的浪费的没有意义的过去，
我不愿意我的生命是浪费的过去，
我希望掌握我生命中的每一分钟，让它是有意义而且是有价值的。
我希望掌握生命的每一分钟，希望它有意义有价值。
请你举起右手来，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我们要特别的为这样的朋友们祷告。
我们为这样的朋友祷告。
还有没有哪一位？
还有哪位？
请你举起右手，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呢？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呢？
我们再问最后一次。
我们再问最后一次。
有没有哪一位在今天你说你需要重新建立你的人生观？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今天你觉得你重新建立你的人生观，
你需要神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
你需要神的生命入到你的里面，
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进到你的生命的里面，
你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入到你的生命里面，
耶稣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耶稣说人要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还可以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愿意接受这句话给我的启示，
我愿意接受这句话给我的启示，
开始我的新的生命，
开始我的新的生命，
请你举起右手，
请你举起你的右手，
我们愿意特别的为你祷告，
我愿意特别的为你祷告，
有没有，
有没有呢，
父神我们感谢你，
父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为着刚刚举手的每一位祷告，
我们为刚才举手的每一位祷告，
求你把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价值赐给他们，
求你把你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赐给他们，
求你把尊贵的永生的生命赐给他们，
求你把尊贵的永生的生命赐给他们，
让他们从今天开始走在你的道路当中，
叫他们从今天开始走在你的道路当中，
充满喜乐跟祝福，
充满喜乐和祝福，
谢谢你赞美你，
多谢你赞美你，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